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6月2号到6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英文大纪元及十字路口节目获媒体奖。英文大纪元时报与大纪元电视制作的十字路口调查节目今年获得了美国德州电视节和媒体峰会 Contend 2021颁发的媒体奖，获得了新闻真相奖的大纪元时报是一个总部位于纽约的多语种报纸和网络媒体平台，覆盖21种语言和33个国家，并致力于向世界提供不经审查的真实信息。英文大纪元发行人史蒂芬·格雷格里说，我们的报纸开始于对中国的人权灾难做出反应而应运而生。他补充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凶暴和不诚实的宣传所促成的。
美巴尔的摩市通过决议案表彰法伦大法治。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议会全体一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伦大法日，赞扬法轮功真善忍价值观。巴尔的摩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主要海港之一。此外，在大华府地区，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戴维特朗向华盛顿 DC 法伦大法学会颁发国会认可证书。庆祝世界法伦大法日，马州国会议员露西·穆父母也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并赞扬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弗吉尼亚州国会议员罗伯特·威特曼也发来贺信，赞赏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华盛顿 DC 特区的联邦众议员艾莉诺·福尔摩斯·诺顿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祝愿第2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圆满成功。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市、巴尔的摩县、劳雷尔市也致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祝中共活摘器官，滨州参议院提决议案。为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滨州州参议院2021年5月提出第98号决议案，呼吁滨州医学界帮助提升对中共非法器官移植行径的认知，并向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以及滨州的每位国会议员提供该决议案的副本。该决议案的发起人是滨州第七选区参议员休斯。决议案中提到参与活摘器官的中国医生的具体案例。2001年6月，中国医生王国奇在众议院国际组织与人权国际关系小组作证，中国医院和国家安全机构勾结，在没有器官捐献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这些移植成为丰厚收入的来源。决议案还提到中共中央当局知悉或参与了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2年5月，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电话调查记录和录音，这些电话调查是在秘密调查员和中共高级官员之间进行的。调查中，几位官员表示，中共中央当局知悉或参与了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真相车队显神威，结束中共呼声长。2021年5月29号，寒风冷雨，美国纽约从初夏的高温天气骤然变冷，一下子降低22华氏。变化无常的恶劣天气依然没有改变法轮功学员传递真相的意志和决心。早上9点，纽约真相车队各位司机勇士按原定计划从4面8方赶到纽约上州门罗的沃尔玛超级中心集结。这天车游路线仍然是哈德逊河两岸。
Thank you. 十岁小童修救人修心的体会，作者纽约州大法小弟子。尊敬的师父好，童修们好，我是一个十岁的大法小弟子。我2019年参加平台上学法，跟平台上的阿姨童修讲，说要打真相电话。童修阿姨找了另一位阿姨帮我们培训打真相电话。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有一点害怕，打多了之后就不怎么害怕了。打电话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说话，有一位年轻的哥哥在公司上班，他小声地跟我说，小妹妹，我在上班，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谢谢你，注意安全啊。我打完之后觉得他很善良。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是一位叔叔接的，我跟他讲真相，讲到中共的党团队的时候，他就问我了一些大人的问题，之后我就懵了，根本就听不懂他说的是哪一门的语言。然后我的小姨妈就接了那个电话。第三通电话的时候还是一位叔叔，我跟他讲真相，他根本不听，他还骂我说让我去死。他挂了电话的时候，我难过的在家里尖叫。然后我的小姨妈说，她在失德呢，把一大块德都给你了。听了小姨妈的话，我平静下来了，还继续坚持打电话救人。在讲真相大型的活动当中，能参加的活动我都和大人一起参加。在洛杉矶海边讲真相的时候，我接触到很多有缘人。负责的同修阿姨说，我发了很多救人的真相资料。当时有两个青年姐姐在野餐，他们在看大法弟子的真相展板，看了很久。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两份真相资料呢？又一想，还是别了吧，他们可能会骂我。过了一会儿又在想，应该救他们，不救的话，他们可能在大淘汰中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我把真相资料给了他们，他们很高兴。在庆祝五一三的活动当中，我跟我的朋友在发真相资料，那些世人全都接受，有的说谢谢，谢谢你，还有的不说话，就点了点头走了。在纽约宾州支持川普演讲集会活动的时候，我去发了很多莲花，集会结束的时候人流密集，发真相资料的机会很多。我看到前方有一份真相资料被丢在地上，我就去捡，一个人的脚突然踩到我的手了，我流了很多血。不过当时我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发真相资料。我来纽约半年了，在明慧学校上课，在这里，在跟同学相处中，我渐渐懂得了要修去自私的心，学会替他人着想。一天下午，我跟我的两位朋友在骑自行车，有一位同学一直向我要我骑的那个自行车，我没有搭理他，就和我的朋友们继续往前骑。不久，我自行车的链子掉下来了。我一想，链子为什么要掉下来呢？然后我明白了，是因为刚刚没有把那个自行车让给那位同学，才不让我骑的。老师帮我修好后，我把自行车让给了那位同学，他高高兴兴地骑车去了。有一次我买了一罐糖，我在白板上画画的时候，一个同学拿了我好几块糖，我没有动心，然后还让他多拿了几块。我和我的朋友在学校的小游乐场玩，我们很喜欢吊在秋千上然后翻过去。我的一位好朋友跟我要那个秋千，我没有理他，继续玩。一会儿我的眼睛莫名其妙地进沙子了，我的思想告诉我，你应该把秋千让给他，我就把秋千让给了他。这是我现阶段的修炼所得，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2021年 纽约呈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用行动证实法，慈悲救度公务人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苍雨欣。一弘法。我是1997年7月得法的大法弟子，一学法就感到自己太幸运了，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我和妻子就在我们住的机关家属院弘法，刚开始有五六个人在我家学法，不到半年就有十几个人，在家里装不下了，我们就与所在单位的领导协商，想利用职工的洗澡堂学法。每周六下午和晚上，职工洗澡，男女轮换着洗澡。第二天，我们把洗澡堂打扫干净，这样每周就有六个晚上可以学法。学法人数在20多人。起初每天早晨在家属院内练功，后来又转移到马路人行便道上练功。一般每天有30多人练功，最多是近50人，我和妻子也就成了辅导员。后来人多了，辅导站从别的练功点又派过来一个老学员当辅导员，我们又在所在家属院职工中选了一个辅导员。每天早晨，我们四个辅导员有2个人领着大家练功，有2个人在展牌前解答路人提问，或在马路边上教新学员动作。我们得法后开车到妻子的农村老家弘法教功，有很多人也走入了修炼。回到市里，把当时的弘法录像放映后，发现了许多的天书、法轮、法身在教功场上空一串串的出现，真是鼓舞人心。我们把这些录像提供给市辅导站，他们录制后又在其他练功点放映，真是太好了。后来我又利用出公差的机会到我的山区老家教家族和亲戚修炼。当年我是省直单位公务员，利用在机关上下午都有10到15分钟做体操休息的时间，向好友和职工弘法。在单位又组织了一个练功点，有6、7个人每天上下午到机关档案室一起练功，我也就成了这个点的辅导员。又选了一个单位的二把手的妻子做档案工作的同修当辅导员。99年720扼守江泽民诬陷镇压法轮功时，我被非法抓到派出所，没有暴露机关的练功点，也没有出卖另一个辅导员。可机关好多人都知道此事，事后机关好多人都背地里说，苍雨欣练法轮功做好人，干好本职工作，在危难时不出卖人，可教。二，干好本职工作，证实大法美好。我读过转法轮后，真是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对工作、生活、人生中很多疑问，随着不断的学法迎刃而解。感谢师父传法，庆幸我在有生之年喜得大法。师尊在《论语》中讲，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伟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通过学法修炼，使我的身心健康不断的改善，心性不断的升华。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师尊在《经济要旨·博大》中讲，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李洪志师父要求练功人，不管在家在单位，都要做个好人，干好本职工作。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我按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基本上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在与领导交心时说，这荣誉不是因为我是党员，是我按照李洪志师傅的要求做到的。三，两次进京正法。1999年4月11号，柯皮和左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诽谤法轮功。该文章在天津发表后，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4月18号到24号，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在此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非常平静祥和，向杂志编辑和秘书讲述了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然而4月23号、24号，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当时的朱镕基总理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10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我参加了425和平上访，回机关后，领导找我谈话，你为什么去北京上访？我回答，天津警察抓了我们的同修，你们也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警察抓好人，我们不去上访，明天就会轮到我们。领导继续说，你为什么不逐级上访？我回答，天津抓了人，我们就是逐级上访，咱们省也管不了天津呀，所以就只好去北京了。他说，也是啊。我接着说，我是党员，按党章规定，党员有直接向中央反映问题的权利。再说了，我把党比母亲，我认为师父好，大法好，是有人故意诬陷法轮功，我才向中央反映情况，希望给予澄清。那小偷流氓怎么不敢去呀？因为他们知道偷人钱包不对，强奸妇女不对，我敢去是坚持正义。另外，按宪法，公民有信仰自由，我说服了厅办公室的领导们。后来我发现，许多弟子去北京上访，基本上没等到信访局就被当地解访人员强行拉回迫害。2000年7月，我独自一人到天安门广场去证实法。由于念证，警察电棍电我右下额，爆化机砸头，向下拉手臂，我没有常人的疼痛感觉，就像蚊子叮了一下。后来知道被电击出两个小洞。中共实行连坐制，为了不给机关找麻烦，我不报姓名地址，被天安门派出所送至北京通州拘留所迫害一周，不许穿衣服。同去的同修一进去就是一阵的电棍电击，我在天安门广场电击过关，没再电击我。警察把我领到一个监室，全屋16名犯罪嫌疑人在恶警的授意下拳打脚踢一个赤身裸体的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痛，只知道打哪儿了。头三天由同屋的人24小时轮流看管，站立三天，不准我睡觉。通过我讲真相，有三个犯罪嫌疑人要跟我学功。被非法关押到第七天，我说了住址，被当地办事处和单位的人员接回。由于不写保证，又被办事处非法关押了15天，被强行掠夺了5700元才出来。在单位停职4个月，不给工资。后来由处级公务员降职到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上班，正科级。中共协党对一个说实话的人就是这样迫害的。 可神奇的是，我的右下颚被电击出的两个小洞，在七月汗水的浸泡下，没有用过药，却没留下一点痕迹。四，讲清真相，救度有缘人。世尊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利用师尊给我的智慧和工作调动不同的部门，采取不同的方式和形式，不分职务高低、职业贵贱，在我接触到的范围内向民众讲清真相，主要讲法轮功真相、四二五上访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2000年7月我进京证实法被中共迫害真相等。因我根据不同听真相对象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思路和方法，讲得有理有据，而且是问答式的讲真相，绝大多数人都能明白真相，自愿三退保平安。我讲真相的对象，政府部门的厅长、处级干部和公务员，部队司令员、师团营连级干部和志愿兵，大学教授、讲师和学生，新闻单位的总编、记者，科研单位的研究员和科技人员，施工单位的经理、技术员和施工人员，监理单位的总监、监理和监理员，设计单位的总工、设计师和现场设计代表，后勤部门的仓库保管员、餐饮部门的厨师长、厨师和服务员，保卫部门的保安队长和保安，乘火车时的邻座及周围的乘客，亲朋好友及原籍乡亲们，商场服务员、卖菜的商贩、医院的医生、病人和护理的家属，公检法部门的处长、警官、法官、派出所所长、国保大队队长、警官。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讲，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都是安排得很紧的。2015年5月，中国大陆执政部门出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立的政策。6月，我与妻子同修把文化低或没文化的老年同修找到家中一起学法交流，向梁高起诉江泽民诬陷、抹黑、镇压法轮功群体的罪恶。起诉书寄出后都得到了两院的回执，梁高不但不立案，还让我当时居住地的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联合分头的找这些起诉江泽民的同修，有的要我们撤案，有的恐吓，有的只是落实一下是否本人真的起诉了。我们一起学法的同修没有采取闭门不见的办法。师尊在《弘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大多都是开门给这些人讲真相，使这些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可有的同修采取不开门，造成警察很生气，被恶警把门撬开，抄走了很多大法书籍，造成一定的损失。可每个同修的境界不同，所采取的行动不同，他在那个层次那样做没有错。五，修炼境界不同，过关结果不同。在同一个派出所辖区，同一个片警分别找过肃江的四个同修，片警的表现和同修的表现是不同的。一， A 同修家，某天下午，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一行四人到 A 同修家敲门，老两口都是肃江的同修。男同修打开门后，这名穿便衣的警察一进门就说，法轮功挺好的。男同修把他们让进中厅的沙发上坐下，有个年轻女士，居委会的，不坐，用手机拍照。女同修说，别照了，对你不好。办事处主任说，这有个表，你们签一下就没事了。女同修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能签，签了对你们不好。 女同修就讲大法的美好，对身心健康有好处。讲了一会儿，女同修看了一眼表的开头是诬告乱告，就申辩说，我们按照国家有案必立有诉必敌的新政策，用真名实姓按着手印有理有据地控告江泽民，怎么就成了诬告乱告了？办事处的主任还打马虎眼说，没有没有。警察对着主任指着表说，你看看有没有，因这次主要是奔着女同修二次诉江来的。男同修要了警察的电话，以便以后讲真相办三退用。警察也要了男同修的电话。眼看着就到六点下班时间了，男同修说，我儿子快要下班了。办事处主任说，那我们就走了。走到楼道等电梯时，派出所的警察用十分善良的口吻对男同修说，告诉你们的人一下，我的采信不少，是，也就是指讲真相的采信，我都知道了，以后就别给我发了。二，毕同修家。毕同修是协党某厅职机关党办书记，正处级，中共镇压后得法修炼的，老伴镇压前修炼，99年后害怕镇压不敢练了。他们住在省直机关处长楼，经查到毕同修家后，毕同修可能没过好关，觉得在那儿住没面子，很快就搬到了 A 同修住的小区。当新住小区警察一人到他家时，问毕同修还练不练，不练就写个保证。毕同修语言有点障碍，没有回答。老伴儿急忙说，他这个样你就别管了，我负责他不去上访就行了。警察就走了。三， C 同修家。警察到家只是了解一下诉状是他写的吗，就了事了。四， D 同修家。有人敲门自称是骗警。D 同修说，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咱们在楼道里说吧。他就在楼道里给骗警讲真相，刚讲了七八分钟，警察就说有事。连电梯都没乘，直接从楼道下楼走了。六，用清零行动讲清真相救人。2019年7月，我不修炼的儿子脸部面瘫住院治疗，我和老伴同修到医院看望儿子，突然接到户籍地派出所民警的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某医院，他说有急事需要马上见到我，我说那你就来吧。外面下着大雨，上午11点他赶到了医院，我为了不影响其他病人休息，主动在住院部所在楼层的电梯间门厅等这位警察。他身穿便服，手里举着手机，与其他病人家属一起出了楼层电梯。我一看这位与病人和病人家属不一样的表情的他，就确定他是要找我的人，我就主动地上前搭话，你就是某某派出所的？他说是。我就故意打岔说，你来是不是关于我卖房子的户口问题？我提前与卖主说好了，只卖房子不往外迁户口，将来孙女上学要用此户口，请你转告一下。他说，我不是户籍警，是骗警，你说的问题我可以转达，我找你是因为你以前练过法轮功。我说是呀。他说，那你现在还练吗？我说，这个问题你去问你的上级去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出了这句话，我知道他在录像，就说我在机关上班，原来是处级干部，进京告诉政府法轮功好，我们都是好人，就被你们的人抓回迫害，回机关后大会批斗，可我做得正，是听机关和听系统的先进人物，他们找不出我的缺点。最后纪检专员说，苍雨欣，你工作上人品上哪都好，就是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都像我一样的坚持原则，就不会有刘少奇被打倒、邓小平三次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了。我接着说，你录的也差不多了，把机子关了吧。他收起机子后，我说，现在共产党实行连坐制，哪个机关或单位有练法轮功的，就不能评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大家就不能发奖金，职工家属也会受到影响， 子女不让参军考大学，所以我单位为了保护好人没有往上报，我还练法轮功。他说，那我还报不报呀？我说，你来决定。他犹豫了一会儿说，还是不报了。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妻子说，那姨的报不报？我说，既然我的不报了，他的也就算了呗。他说，行，不报了。我正要接着讲真相劝三退，他看了一下手表说，叔，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他就急忙地上了刚刚到楼层的电梯。我很遗憾没有问他的名字，也没给他办三退，只是互相摆手告别。2021年5月8号下午，我接到户籍地派出所民警的电话，说要来我家。我说，你们挺忙的，有事还是我去找你们吧。他说，不行，我得拍照你现在住的某某小区大门口单元门和你家的门口三张照片，如果你能帮我拍照你就来。我一想，我不能拍照，他拍那是他的工作要求，我拍那就是配合了中共的命令和指使了。因在这之前，我知道有很多同修都被骚扰了，而且面积很大，有的不给开门，来人拍完照就走了，有的反复的来敲门，同修就是不吱声，有的干脆到亲戚家躲起来了。另外，我对不配合法理目前的认识是，不能说不练了，不能写三书，不能出卖同修，不能在他们提供的材料上签字，这些事是不配合邪恶。另外，我们要看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做事的出发点又是什么。例如敲门开门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救这些敲门的人，开门迎客，讲清真相，就不存在配合不配合的问题了，是我们的慈悲心出来了，符合师尊，目前不管做啥事都要符合两点，一是弟子的提高，一是救度更多的众生。当然不同层次不同境界有不同层次的理，同修杂作都不错，一天没结束就还有机会修炼提高上来。可是我们不能总让师尊用身体的承受继续推迟结束的时间吧。对于老学员协调人来讲，目前还存在信师信法的问题，不相信大法给予自己的能力，存在怕心，才不敢迎接这些受害者敲门人。我根据我目前的状态对他说，还是你来吧，约了他11日上午来我家。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我发出一念，我想救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11日上午10点有人敲门，我一看进来两个人，女的脱了外罩对我说，你看我为了不给你们造成影响故意穿着外罩来的。我说，你这一点与我们一样，都为了别人着想。说着他就脱了外罩，露出了警服坐下了。男的穿着便衣一直不坐，说要录像。因我对不配合与其他同修的认识有所不同，也就没有阻止他录。他说，上次给你消号了，这次是回访，上边让再来看一看你们。我一看有个男士来，也没说是哪个单位的，就觉得办三退先缓一下，主要是讲清真相，就对男的说，你也录得差不多了，把手机关了坐下吧。等他关了手机坐下，我说，刚才是履行公事，这回你们来我家就是与我们有缘，咱们好好的说点真心话。我接着说，我家姐夫就是北京中关村派出所的所长，后来转业回到家乡的县当副检察长，现在也退休了。我知道你们当警察不容易，我是一个农村孩子，老人不识字，就说了一句，好好学习，不然回家撸厨扛。我努力学习，不受文革的影响，不受交白卷的影响，因为我学习好，大学毕业分到了省直机关的事业单位，我又努力地钻研业务，写了很多科技论文在期刊上发表，有幸两次参加由钱学森主持召开的全国天地生学术研讨会，两次会上都有特异功能表演，使我也关心上了气功。1989年11月参加完会，回机关后 我给厅机关及十几个下属单位的团员青年100多人讲课，会场真是鸦雀无声。大家全神贯注地听我讲特异功能现象和大会交流的科研成果。1997年7月，我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师尊在《精进要旨实修》中说，学法得法，必学必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师父要求弟子做好人，干好本职工作，办事处处为别人着想，所以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99年江泽民诬陷打压法轮功，我就两次进京为大法鸣不平，回来受到的迫害你们可能也听说了，我就不说了。修炼人没有敌人，我没有记恨打我的警察，还是觉得他们是受害者。说话间他俩几次要走，这样讲了近一个小时的真相。临走时我妻子说，杀好也不如身体好，记住九字真言。他们一边走一边说，是的，身体好最重要。他们走后我觉得没办三退还是个遗憾。我在机关待时间长了，知道这些人为了自保相互防着，你说真相可以，要说三退还是一个人时说比较稳妥。我决定再找这个警察一次，可一想明天就是12日，马上就是法轮大法日了，等过了敏感日再说吧。可又一想，救人10万火急，谁知道哪天结束修炼，破除人的观念，还是尽快的联系他。12号上午我来到了户籍派出所附近，给他打电话，两次都没接，我就边发正念边等他回话。过了十几分钟他回电话了，说他刚开完会，问我有事吗。我说我就在你单位附近，想与你说几句话。他说行。我接着说，好，你看我就在你单位大门口北边的马路上等你好吗。他说可以。我在大门口等了有6-7分钟，他身穿着警服出来了。我说昨天去了一个男的，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也是我所的警察片警，他穿的便衣。我说我办事多是为对方着想，有些话当着他说不方便。从上次在医院见你，昨天在我家又见到你，今天是第三次见面，我们是真有缘呀。既然有缘就得说点真心话。你接触法轮功比较多，有人给你办三退吗？他没有回答。我说有人办了就算了，如果没人给你办，我今天就给你办了。他还是没有回答。我接着说，你要同意就点下头，我就知道了。他点了一下头。我说也就不问你的名字了，你姓张就叫张平安吧。他笑了，拿出手机看了一下说，单位要分东西了，我回去领了。这样他就回去了。我一看表，整谈了15分钟。由于层次所限，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核实。
体会只要实修，师父就会为弟子改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就会有各种观难，通过不断的放下人心，实修心性，我发现不论那些观难看上去怎么难过，只要在法上修，放下人心，最终师父都会为弟子改变，真的把那些在人看来的坏事变成了好事儿。不但事情的结局真的变成了好事，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错过这些珍贵的修炼机会，真正的提高了上来。反抗期的孩子变好了。我的孩子正值常人说的反抗期，今年16岁。那天我记得孩子跟我说过，星期一会出来考试结果，就让他把考卷拿出来看看成绩，结果孩子又说还有几门没有考完，还不想现在就拿出来， 而且态度不好，流露出厌烦的表情。这个时候丈夫就命令她必须拿出来，结果她还是一副不愿意的表情。看到她父亲严厉的表情，担心她爷俩会干起来，就赶快催促孩子去拿。虽然她不情愿地拿了卷子过来，可是之后竟然躲进厕所再不出来了。我就在一旁劝说孩子，他爸爸也在一旁听着。我就说，爸爸把你养了这么大多不容易啊。孩子竟然在气愤之下说了一句，我是姥姥和妈妈养大的，他没有养我。而且之后不论我如何劝说，他竟然都是一副教训他爸爸的语气。这个时候爸爸被刺痛了，就跟孩子说，那好，从现在开始你的费用自己负担，既然认为我没有养你，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你的生活费吧。等年满18岁就搬出去好了，我不能养一个白眼狼啊。他爸爸平时是说到做到的人，心想这下不听话可有好果子吃了。孩子从厕所出来，似乎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可是他不肯认错。我劝他跟爸爸道歉，他认为没有用，说自己现在上高中了，可以打工，自己的费用自己解决。之前我们都是希望孩子能专心读书的，甚至还拿钱供他上最好的辅导班，希望他将来能有出息。孩子如果打工，学习时间更少了，本来学习成绩就不理想，那样下去成绩不就越来越糟了吗？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父女身上，可是一定有要我修的东西。我担心孩子打工影响了成绩，这不是还是不相信他的命运都是神给安排的吗？他学习再好，可是不尊重父母，不懂得感恩，一个道德低下的人，成绩再好也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的。所以我想，如果让他去吃点苦，回过头来才会珍惜现在的一切。那么不舍得孩子辛苦，不也是对孩子的情吗？找到这些，我心里轻松了，也就不再劝孩子打消打工的想法了，一切随其自然。因为孩子没有跟他爸爸认错，所以他们的关系还是僵持的状态。第二天，孩子上学走了，平时都是大约晚上7点前就回来了，可是到了晚上8点半，孩子还不回来。因为这次的事情，孩子爸爸把他的手机也给没收了，学校早就关门了，我们无法联系到孩子。我问自己，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孩子离家出走，我会受不了吗？我知道事情发生了，我首先要面对自己的人心，所有我放不下的，我都得能放得下。当我确定我都能放得下的时候，心里一点儿也不慌了，因为我知道我在修自己。在正法时期这个关键时刻，只要我在法上修，我就是最安全的。师父的法在我脑中显现，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摘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再加上我也不想把这事看大，所以我当时想，等到晚上9点还不回来的话，我就发正念。正想到这儿，神奇的是门开了，孩子回来了。我没有欣喜若狂，我知道我修了，师父就会帮我。这时我就迎上去询问孩子，原来孩子的一个同学恰巧也和父母吵架了，哪有偶然的事儿？他竟然用修炼的理劝同学跟父母道歉，还跟我说，妈妈，我想通了，我觉得应该跟爸爸道歉。之后他一改之前即使错了道歉也是一副不乐意的面孔，乖乖的诚恳的跟他爸爸道歉了。以前我带孩子学法，跟他讲修炼的道理，很多时候他都不愿意听。我就准时机对他说，你看还是修炼好啊。想到是自己的问题，就不会怨恨对方了。他也诚恳地说那天就是心里不服。我就启发他，这不就是争斗心吗？你要找到这颗心，还要心里面想不要这颗心，师父才会帮你拿掉啊。他点点头，我又跟他讲了，其实父母都是为孩子好，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道理啊？ 他张大眼睛望着我疑惑地说，可是你以前都没有说，我怎么知道啊？是啊，我忙着自己的修炼，忙着多学法，忙着做大法的事儿，却没有付出时间带好小弟子，以为只要领着他学法就行了。以前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节省了时间，现在发现今后真得跟孩子好好沟通，不要等问题发生了才想办法解决，那样反倒更费时间和精力。我应该真心为他好，耐心地倾听，去了解他，跟他沟通，才会引导他走正。第二天，因为疫情影响，他在家用网络上课，手机他爸爸给没收了。这之前还有点担心，不给他手机影响了他上课怎么办？现在他爸爸也不再强硬，把手机给了他，没有影响孩子的正常上课。从那以后，孩子变得更懂事了，抢着干家务活，对父母说话也礼貌了，这真的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啊。同修的孩子耳机消失，师父为我们改变一切。一位经常在一起交流的同修突然告诉我，孩子的一只耳朵失聪了。我安慰他，也许就是偶尔的情况，不会有事儿的。可是他说之前也有过几次，心里很是不安，因为常年一个人带几个孩子，孩子们的健康又频出问题，让他吃了很多苦。所以我用法理跟他交流的那晚，他感到心里已经没有了容量，知道这个时候多说无益，就跟他说要去他家帮他女儿发正念。这下子他好像醒了，坚决反对我去。他说，这一关如果都不能自己过去，接下来的关难道每次都依赖同修过关吗？他很坚决，我就没再坚持。第二天，他说学校要他带孩子去医院。孩子虽然平时跟着学法，但不是主动的，也不把自己当修炼人，所以还是送孩子去医院看了。我就叮嘱他，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影响三件事的事都要全盘否定，坚决不承认，不要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这件事你要主导，就想着孩子啥事儿没有，必须快点结束。之后我就在家里为同修和同修孩子发出强大正念，心想功能走另外空间，即使不在他们身边，一样可以发挥佛法神通的威力，大法无所不能，让孩子的耳朵变好，让邪恶乱鬼化成灰。我感觉念力强大，能量也很强，我知道我做对了，是师父在鼓励我。到了中午，同修打电话过来说，医生说是一大块硬硬的耳屎塞住了，没有问题。其实同修在前一天晚上就赶快调整了心态，心里难受通读不进去，就改成背法，效果非常好。第二天他也努力放下对孩子的担心，心想一切交给师父，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因为他实修了，结果真的只是个假象，师父什么都会为弟子做。因为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真正修炼就是看人的心，只要你的心在佛这儿，只要你的心是达到修炼标准的心，一切事情都可以给你做。通过最近越来越严格的实修后，我发现遇到关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只管修心，师父就会为弟子摆平一切，就会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更让我深刻地体会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讲的法，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大法扎根在我的心里， 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郑璐。尊敬的师父好，全体同修好，我是一名退休教师，虽然得法晚，但至今也有21个年头了。我是1999年3月份得法的，在这21年的修炼中，有身体健康无病一身轻的喜悦，有按真善忍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快乐，也有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幸福和荣幸。修炼后在我身体上出现的奇迹和在心性上提高的事迹很多，在此仅举几例。得法前我脾气很不好，有时谁说话冲了我的气管，我就急眼，甚至大发雷霆。修炼以后，我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谁要再呛着我的时候，我会像没事一样乐呵呵地对待，家人都感到震惊，怎么不急了呢？有一次晚饭做韭菜馅盒子，刚把面板放好，把韭菜馅盆放上去，丈夫要点火烧水，发现液化气没了，点不着火了，于是找气票换气，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不知被我放哪儿了。他气得把面板掀翻了，韭菜馅盆扣在了地上，我不动声色地轻轻地把扣在地上的没接触地面的好的韭菜馅收起来，我不动心继续做，用电火锅把盒子烙好。我叫他吃饭，他不好意思吃，我就把盒子放在锅里热着，整个过程没生一点气，心淡如水，这要是过去就得吵翻了天。还有一次，丈夫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看他睡着了，就把电视关掉了。他说，关电视干啥？我还在听呢。我只好又把电视打开。过了一会儿，我在卧室听到他又开始打呼噜了，心想，再等一会儿就把电视关掉。这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电视机关机了。我来到客厅一看，他睡得正香呢。这时儿媳也走过来说，谁关的？我说，是神仙吧，咱们谁也没关啊，多神奇呀。儿媳也带着一脸的疑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还有一件神奇的事，那是刚把工资本换成工资卡的时候，这个工资卡很小，很难保管。有一次不知是我把工资卡落在取款机里了，还是放在哪儿了，就是找不到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我就对师父说，师父呀，帮助帮助弟子吧，我的记忆力太差了，不知把工资卡放在哪里了，请师父给我智慧，让我找到吧。我家阳台靠墙有个小柜，里边放的都是锤子、钉子等之类的一些杂物。我坐在沙发上，忽然小柜子的门啪的一声开了，随着响声，工资卡掉了出来。我很吃惊，我从来没把工资卡放在那里呀，它却从那里出来了，太不可思议了。师父用这个办法帮助了我，谢谢师父。修炼后出现的神奇事真是数不胜数。自从99年大法被中共流氓集团打压，自己也遭受到了抄家、绑架等迫害，亲人和朋友也多次劝我，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别练了，谁说啥我都不动摇。我修炼了21年，没吃过一片药，身体非常硬朗，快70岁的人敢跟年轻人比试，这是常人不可能认知的佛法在世间的展现，不修炼的人哪能知道这其中博大精深的内涵。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出现的奇妙的变化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大法已经扎根在我的心里，坚如磐石，邪恶即使能动得了修炼人的表面，包括各种刑具和体罚，却动不了修炼者的意志。希望广大众生都能摒弃无神论的谎言，同化宇宙真善人大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不受西来幽灵所迷惑。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人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人同修在常人那里听到消息，法院贴出了公告拍卖房产，出售价格预计比市场的价格低很多，恰好常人又与负责这件事情的法官的家人关系不错，于是想随同常人去一趟这个法官的家里谈谈，给些好处，看能不能够买到一套，想要转手以后赚取差价。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就说这种走后门的形式最好不要介入。家人同修当时有些犹豫，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又和我谈起此事，说了些理由，想要借钱买下来。听着听着心里有些不耐烦，我先清理了这个心，认真地想了想，才对家人同修说，做一件事你先想想正还是不正。师父在法中讲得明明白白，还举了七公师放弃房子的例子，你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去买卖房子赚钱，哪怕你觉得理由怎么正当，得先想想会不会争取了原本是别人的东西，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你会不会失德造业，会不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浅显的道理怎么不悟呢？这种形式别说参与，连去想也是错的。要是想修好，试试尽量走正。家人同修略一沉默说，那我就正常参加拍卖，这可以吧？我觉得在认识上不可勉强，说总比之前的想法要强，但是你还是放不下执着，抽空去读法吧。后来当去电话询问的时候，负责的法官说，短期内这些房子还不能够出售，要过几个月。这就是邪恶因素下的圈套，如果不能够彻底的放下执着利益之心，那么这段时间难免人心浮动，也很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同修。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接触到的同修当中能够看到这种怀着强烈执着的现象，已经不是正常看待赚钱和生活了，在想着给儿孙攒房子攒财物，在想着怎样把生活过好，满足着一些修炼人本不该有的私欲。往往表面上看来是对家人的付出和奉献，可实际上那不是一种对民情利的强烈执着吗？就算理由再堂皇，其实质也是为私的，背离法的。不知这样的同修觉得房价涨了，物价涨了，钱总不够花的时候，是否想过如果明天结束了，自己带着这些执着怎么办？这个问题很严肃。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当中说，作为修炼的人呢，大家是不追求这些的。不追求这些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一说，我不追求这些就是修炼了，是在修炼的实践中你得能够做到。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请有此情况的同修引以为戒吧，文中言语也许有不当之处，请同修谅解，认识浅薄，言语粗陋，请同修指正。
学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之体悟，作者大陆学法小组心得体会。我们学法小组在学完师父2021年5月15日讲法后感触颇深，写出此文与同修交流，希望共同提高。本文为学法小组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扶正。旧宇宙为私的属性定下了成住坏灭的规律，无论这个宇宙多高的生命，最终将走向灭的结果。伟大的师父珍惜这漫长宇宙的精华，佛恩浩荡，慈悲救度。然而救度众生是有标准的，不是人的思想认为的改变人类社会。人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人的去向，够得救度标准的生命将被法洗净同化，进入新宇宙。 虽然师父最初要善解救下所有的众生，然而强制改变不是救度，是再造。因此众生对正法的所为就成为关键。今天旧势力及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已经20多年，众生在大法弟子艰难讲真相中已经在摆放各自的位置。在幕后不能得救的生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宇宙的规律是无情的，最后的淘汰即将到来，新的宇宙已经成就，下一步法证人间将很快开始。对照自己的正法修炼，学法小组同修们都谈了自己的不足，下面就下面几个问题与大家分享。有一种情况，私心是我们很难觉察和去掉的执着，加上修炼人修炼程度不同，人心重的学员就更用人心看待幕后乱象社会形势，以自己的喜好或自己认识的法理作为标准评定社会走向，或参与改变幕后社会政治，认为应该这样或那样，而不是以正法为标准，不断修去人心去圆融正法。在过程中，由于社会形势没有符合自己观念，没有按照自己的认为的状态变化，心中升起怨恨、疑惑，严重阻碍自己的修炼甚至正法进程。有一种情况，对社会败坏的潮流不能清醒认知，忘记了救度众生才是根本，过于看重人的表现，涉及个人，攻击个人，甚至也用恶言恶语对待，树立敌人，这不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一个人无论其职位如何，即使随波逐流，也要看他对大法的态度，从而决定是否得救。有一种情况，不能看清社会假象，还原真相，帮助世人走出误区，做常人的指路灯。比如在这一年多的大瘟疫中，渲染疫苗隔离措施的作用，不能揭示瘟疫的本质是人的道德败坏，尤其是与中共为伍得到的报应。人的措施是错误实施，引导世人回归对神的信仰，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向创世主祈祷、忏悔、改过，远离中共才是逃避瘟疫的灵丹妙药。有一种情况，人心重的学员认为川普是神选的，肩负解体中共的使命，因此对其给予众望，不知道今天世上的人几乎都是神选的，同时也颠倒了救度者与被救度者的位置。在宇宙走向灭亡的历史中，再高的神也无力回天，何况一个小小的常人，即使所谓好人也是幕后道德败坏中的低标准，与传统中人的正常标准对比相差很远。有一种情况，有的学员在磨难中正念消磨，认为正法还有10年甚至更长，因此倾向于过人的正常生活，减轻精进带来的压力。当看到师父法中讲到媒体还要在法证人间中继续完成使命，因此还有很多年路途，路还远，却反过来认为正法时间还很长，路还远，从而为自己找到借口。有一种情况，认为师父讲法中讲到整个社会也是修炼，自己修大法精进差些没什么，却看不到历史上任何法门修炼都不能修成，来到三界的生命就没有能回天的，只有大法才能做到。虽然社会都是修炼，但最终需要认知大法才能修成。大法弟子是修炼，社会也是修炼，但内涵不同。大法弟子是有使命和责任的，是助世正法救人来的。社会上人的修炼是个人修炼。我们看到这次师父讲法后非常汗颜，师父宽容慈悲地讲出我们的不足， 肯定留下了我们的威德。遗憾的是，有的同修不但不觉得惭愧，还认为是表扬。珍惜师父的慈悲吧。在正法即将结束，法正人间就要到来的最后时间段，改变自己的人心和私心，给自己正法期间的成就画上句号，让苦度我们的师父些许欣慰，不要带着那么重的人心和错误认知迎接正法结束时刻的到来。
信师信法闯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末。同修张姐，以下称同修，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他当过辅导员，组织同修学法练功，购置设备耗材，做大法真相资料，走出去面对面向众生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救人。这么多年，同修在修炼路上经历了一次次的邪恶迫害和磨难考验，这全靠伟大师父的加持，全靠大法的引领和正念正行的力量闯过来了。我亲身经历了一次这位同修闯病业关的过程，正像师父讲的，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正是这样，同修学法练功讲真相，三件事雷打不动，每天出去都能带回十多人的三退名单，他在履行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然而有一天，同修却被邪恶迫害，出现了病魔干扰，影响了做三件事。其表现形式是突然出现腹泻现象，同修向内找出很多人心，突出的一件就是他与老伴积怨很深。年轻时老伴不管家，工资也不往家拿，家里家外大事小情都是同修一个人张罗处理，包括盖房子他都一手不伸。那时同修有想跟他离婚的念头，这些年来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自然而然就与老伴结下很深的积怨。修炼大法后，师父的法点醒了他，他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他想，说不定我哪一世欠过老伴什么呢？这样同修也逐渐地改变着自己，说话时改掉了颐指气使的表情，也知道体贴老伴，并为他调理伙食、补养身体等。同修知道自己是修大法的，应该这样去做。表面上是做到了，但并没有从内心深处根本改变，所以很少和老伴交心，心结还是没有解开。这次同修病业来得急，来得快，第二天、第三天泻得更严重了，并出现了黑便，发正念也没见好转。我和同修交流，认为这不是病，就是迫害，就是假象，应该在心性的提高上下功夫，我们就要100%的信师信法，这里一定有我们要去的心，有应该提高的因素。同修正念很足，但腹泻仍没能缓解。第四天、第五天，同修出现了不能吃、不能喝，腹痛更加严重，大便的次数更多了，基本不能休息了，人也消瘦了很多，脸色灰青。我和同修继续发正念，灭掉这个怨恨心，灭掉这个拜物。我问同修，邪恶迫害你的根源是否真的找对了？同修肯定回答是。我们俩切磋，既然找对了，就要加大力度，坚定灭掉它。我问他，你能不能放下不愿意与老伴面对面交心的高傲的面子心，当面向他赔礼道歉，诚心诚意地改变自己？同修坚定地说能。于是同修走进老伴的房间，失声痛哭，老伴呀，我错了，这些年我对你不好，对你有怨恨心，让你受委屈了，我对不起你。他老伴对同修的表现感到惊愕，机械地说，不不，
全都是我的错，我错了。同修忙说，我师父说了，修炼人自找过，对的是他，错的是我。红银三，谁是谁非？我是修炼人，我没做好，我今后改。老伴又说，你修炼吧，你要能圆满，我就离婚，不干扰你，成全你。同修说，老伴呀，离啥婚，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身体又不好，孩子们都有家，谁照顾你啊？让我来照顾你吧。老伴一时无语，过会儿说，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同修拒绝了。就这样，老两口的善心都出来了，师父就把同修身上的拜物拿掉了。第二天腹泻的症状全部消失，同修又一如既往地在过往的人群中讲真相救人了。修炼是严肃的，只有师父无量慈悲，为弟子承受着一切，保护着弟子。然而在我们地区，有不少同修被病魔拖走了肉身，有些老同修文化有限，对学法有障碍，另一方面是不能够对法理的进一步认识，就是缺少悟性，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再一方面就是发正念，不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找不准病业的原因，就认为发正念不起作用，所以加重了对同修的迫害。经历了同修闯病业关的过程，深感大法的殊胜超常，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弟子叩谢师恩。
从一件小事体悟相由心生，作者山东弟子玉奎。2014年4月的一天，看电视上有采槐花的，我有了这个心，也想吃槐花。不久看到村边的树上槐花盛开，就回家拿了袋子带钩子的杆子采槐花。开始时慢慢的钩，小心翼翼的采，顾及着树枝别折断了。即使这样还是钩断了好几根槐枝，心里也觉得不对劲儿，可想吃槐花的欲望控制不住，最终还是采了一袋子槐花放在冰箱里。过了两天，晚上学完法睡觉，刚一躺下头晕得很厉害，床像翻过来一样，心想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我开始找自己，也没找到，还是求师父吧。师父啊，我肯定做了错事，不然不会这样。师父看我很诚心，就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采槐花折断树枝的事，是吃槐花的心让我做了坏事。槐树散发着香味，美化着人类的环境，我却为了个人的欲望破坏着这一切，做了连常人都不如的行为，太不应该了。找到这个肮脏的心之后，我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念，去掉它，真是相由心生，境由心转。我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马上烟消云散了，头也不晕了，打坐腿也不疼了，感觉一身轻，心里坦荡舒适。正如师尊所说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引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迫害不结束，也是对能否放下生死的考验。作者清风。学员中或多或少有对时间的执着，到了今天，有人依旧精进，但也有人觉得看不到头，迫害结束遥遥无期，茫然松懈。我对此的理解是，这种表面的状态正是在考验我们能否真正放下生死。 记得多年前看过一篇小说，讲一个官员被诊断出癌症，医生告诉他只能够再活几天。他一下子感到生命中那些放不下的东西，什么谁对他不好呀，职称呀，待遇呀，子女呀等等，一下子全部放下了。可后来医生发现诊断失误，那个官员得的不是癌，他还能够活很多年。这个官员知道后，发现那些东西又都放不下了。我们的修炼也有类似的地方，人就是为名利情活着。如果师父真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正法结束，你会发现种种难以放下的执着很容易就放下了，都要圆满，要回归到先天的那个无比美好的世界里去了。这些人间的东西有什么放不下的呢？那么这样的放下能够算数吗？肯定不能，这个放下是假的。和上面谈到的那个官员的例子一样，不是真的放下。如果那个官员在发现自己还能够活很多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放下那些东西，才是真的从内心放下了。我们执着什么呢？无非是人间的名利情。放下名利情，也就是放下生死。大家都知道张道陵考验赵生的例子，他最后直接要求赵生跟他跳悬崖。大家想一想，那种情况下赵生还有什么对名利情的执着吗？没有，他放下了生死，最后修成了。当然那是过去的修炼方法，这种考验也是比较极端的，大法修炼不会这样。在看似结束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能够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才是真正的放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点不假。师父用自己的承受让我们抓紧时间救人，另一方面也是考验我们能否真的放下生死。这样的安排是非常有序的。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攻伐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大法弟子，在历史上都经过了这样的考验，走到今天万般艰难，在这个时候，这样的社会状态也是成就我们的万古机缘。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